这么几个关键字，叫做均衡。
嗯，
什么？
他在叫一个人过来，对，
吓死我了，
叫均衡。
哎呦 sorry
均衡，你可以理解成优雅。我觉得最重要的一词是均衡，规则。
嗯，
对，
所以这是你说古典的 syntax。
我们倒不然来讲一讲一些，就是说因为有一些句法，我们来哼一哼一些旋律，你们就知道这个音乐和语言，还有音乐和语文或者写作有什么样紧密的联系。
嗯，
这个要从你说。
我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
你说，
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些派别的话，它跟西方的绘画有没有这个同时期的这
种联系呢？有一些联系，但是
提到了几个，
一般来讲会比绘画的那个风格出现的要晚一点。
Okay,
一般尤其是印象，
okay,
尤其是印象主义，因为印象乐派，德彪西，印象乐派，他其实是看了几个印象画展，之后他才有这么一个
OK
感觉，想创作一种这种，
所以是有相互的影响的，
有的。
因为这方面，你之前说过一个观点是说，这个绘画它是更加直接的和更加
我们聊到了这个美学的范畴，对，
所以更加
这个是应该说我在就是艺术和美学领域，我所收获最多的，就是看完一本书我收获最多的一个内容，就我们现在在聊的这个话题其实是这个内容，就是现代美学体系里面讲了很多那个，就是说刚刚你讨论这个问题，你看我们说达芬奇或者是什么米开朗基罗那种超写实，我们不能说超啊，你们不能听成超现实，就是写实，我就是在非常写实，
画得很像
科学。
嗯，
对，它
精准的比例，
精准，
它有很多那种透视，然后
没错，
会有几何的原理，
没错。
嗯，
那个是和那种就是比如说这种人文主义以及后面的理性主义这种启蒙运动跟这些是相关的。
嗯，
就是说它是一种比较理性的
科学
理性的这种感觉，这跟我们后来什么科学理性什么那个就是民主来了之后就会变成这样，对吧？人的审美就会变成这样，
对
吧？
一切从实际出发，
对，就这种感觉，就这种感觉。音乐也是一样，我们说古典风格就是这样，就是这种比较均衡，比较精准。我们来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莫扎特，你们知道听过莫扎特的什么曲子？
莫扎特
听月光奏鸣曲，
然后我们就说那个吧，我们就说那个月光奏鸣曲，贝多芬的。贝多芬不太一样，贝多芬是莫扎特后面的，因为贝多芬我们以前音乐课本上怎么讲呢？他叫集古典之大成，开浪漫之先河。他是在这个说法其实是不无道理的，虽然说有点教条，但是这个说法其实是还蛮能反映他的就是主要的音乐风格。我们莫扎特有什么？比如说，我们这个弦乐四重奏，这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是不是非常的均衡？
嗯，
对，像是对称的一样。
嗯，
一个是当当当当当当当。
我们在听《小星星变奏曲》，但《小星星》是一首法国儿歌，是莫扎特把它变成那个器乐曲，是键盘的一个器乐曲，是变奏曲。那什么是变奏曲？我们改天再聊。
嗯。
小星星怎么唱？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我觉得有点像那个中国的那个对联，就是很对仗工整那种感觉。
其实我想说呢，还没说完。我们现在讨论这个音乐，就是作曲技法，或者说音乐欣赏或者了解音乐技术理论的这个范畴里面，它其实是叫做曲式，就是作曲。我们国家的作曲的这个学科的教学体系里面，它是叫四大件：和声、曲式、复调、配器。啊，复调、配器我们刚才提到过了，是吧？
嗯，
是什么东西？复调我们改天再说。对，和声、曲式，和声我们那天也聊过了，啊，它是研究那个东西的。然后曲式英文叫 form， 它是专门研究形式。它跟语文有多么相像？曲式我们简单来说啊，就曲式结构分为这么几种。我有一个印象让我特别深，我当时在文学院旁听音乐课的那个做曲式课的时候，我们开始讲那个曲式，因为曲式里面会讲什么几段曲式几段曲式几段曲式，有些几段嘛，就是结构嘛，几种，是一个是比较小的，一个是比较大复杂的，再是比较复杂的，再不是一般是什么段 段，然后步，步几步几步。我印象很深，我们一段曲式我们会用字母来标记它，我们叫 A。 我们怎么样划分一个乐段，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可能我这个音乐就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如果这个音乐结束了，真的只是一段曲式，我们有标记 A。 那我刚才如果两遍呢，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对，两个 A 啊，
一段曲式，它反复了一遍嘛，它没有新的内容。
对，
啊，如果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标成 A 一撇，因为它调性不一样。
嗯。
但什么是调性，我们也可以改天再聊。但你听上去刚刚两个是不一样的，但是又是一样的。
但我听上去它是。节奏不一样，
声调
节奏是一样的，我上的有点快，对，它声调了，它调性不太一样。
哦，声调啊，
哦，
所以是调性不一样。
你可以理解它另外一个维度上来了一遍，你可以这么理解
啊，对
对，
对
吧？这个感觉啊，
平行上一，
平行中间的那个，
可以这么理解，可以这么理解，对，是调性不一样。那么这个是一样，如果是这样，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如果这里结束了，
嗯，
这是什么段式？几段？
应该是 AAB。
AA 应该是 AABB， 对吧？我们后面也是两段。
啊，如果是两段
是
AABB。
那么这是几段式呢？
四段。
这两段式吧，因为没我从材料的角度上来讲，我只
用了两段材料
段
啊。
对，
对
我是两段嘛，对吧？好，来了，我们老师有一天问我们，当然是问他们了啊。我顺便、
嗯、
顺便听一下啊，老黑板上写 A。A B B C， 然后问我们这是几段式，
那就三段式，
那就错了，这叫多段式。
那多段式是
因为在
三
以上吗？
叫做多。
错，有三段式。什么叫三段式？听好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所有的这些戏剧的所有的这种就是经典的结构里面，这叫三部式嘛，或者叫三段式。这个最早最早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这本书里面提出来的这种修辞手法，这叫三段式。
我不太理解它为什么是三段式。
总分总，明白了吧？
嗯。
哦，最后那个 A 其实是一个总结。
你可以这么理解，因为我们现在说的是一个非常微观和具象的一个音乐材料。如果是往大了说，一部交响曲，
嗯，
这四个乐章，
嗯，
它有这种功能在里面，只不过我们现在可能很难去发现这个功能性。但你如果再往小，一个奏鸣曲式的乐章，比如说第一乐章交响曲或者奏鸣曲的第一乐章，对，奏鸣曲或者协奏曲的第一乐章，它往往是奏鸣曲式的，别管奏鸣曲式是什么意思啊，英文叫 sonata。
Sonata，
对，奏鸣曲式它是一个三部曲式，它有城市部、展开部、再现部。再现，
所以这个是总分总这一个。
你可以这么理解，因为这个再现部，你从一个整个一个奏鸣曲式乐章、奏鸣曲式第一乐章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它的这个再现部就不是完全像我刚刚举的这个例子再现前面的这一部分，它是一种升华，
嗯，
配器是不一样的。调性是不一样的，材料是一样的，你一定能听出来前面那个东西，
嗯，
但它绝对是不一样的，
嗯，
而且对，这就说多了，因为
就像 A 撇
和
A 之间的关系。
对， 对，而且为什么说交响曲是展现矛盾什么东西，矛盾冲突什么东西，我们听这个很抽象呢，
嗯，
其实你去听比如说刚刚我们听的这个拉赫玛尼诺夫第二交响曲，不是第二那个钢协奏曲，你听它第一乐章，这就是叫做主部第一主题。
后面其实还有一段跟这个是呼应的，对。
滴答答，滴答答，滴什么？ 哒哒哒，我有点忘了。
对，我很久没听过了，但是后面是有一段在。
哒哒哒滴哒滴哒哒滴哒哒滴哒哒滴哒滴哒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就是钢琴的这个吧，这叫腹部主题，这两个形象是完全不一样。
嗯，
你看这我刚刚哼的这个是多抒情。又有点忧伤，但有点抒情，
对，其实不是原来那种非常苍
凉的。这两个形象，这是两个形象，然后他用这种素材去做，你完全无法想象的这种变化。
嗯，
它里面有很多种，有这种纤线的手法，用材料有影子纤线的手法，有这种展开的各种手法，这是一个作曲家最难得的技能，就是把这个材料发挥
到极致，
极致。
那想问一下，就是在这里面有他们凭借的是什么样一种技能，会不会有一些数学和几何的技能在里面？
有，
就是他可能一开始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去听到，就是他作曲的时候他不一定是、
嗯、
你不是说他是有结构的嘛、
嗯、
但他可能自己要如果是只是干想的话，他可能那个东西不是对称的，所以他有可能是先把它写出来，
没有说是一定要对称，
就
是说
就是它的结构，你不是说有这个怎么说对
作曲
规律在里面？
作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如果你对这个角度感兴趣的话，我们也可以聊很久。作曲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虽然我现在对作曲的了解更多的是一种客观的了解。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我跟你其实也一样，对这些事情比较好奇，然后我就会把有些时间花在这上面，而不是自己去创作一些东西。
嗯、
当然，我也有创作的音乐，如果你感兴趣，我放给你听。
放一点啊。
对，
就
是。作曲用一个那个教授的国外一个美国的一个我一个朋友他的老师他的博士导师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作曲其实是一个 problem solving 的过程、
嗯、
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这个不能错过。作曲其实是一个 problem solving 的过程，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但一般人很难理解为什么这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作曲不是应该是一个哦这种挥毫泼墨的这种感觉吗？
对，我理解上作曲也是一个创作，就像一个作画一样的这种
感觉。
对，
但是作曲你不能说是大部分情况，但是说如果说我从我们可以去理解的一个角度，或者我需要去矫正的一个角度上来讲，作曲是一个其实它是一个 problem solving 的过程。但是你说的那个成分是随时都在的，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
就他有把自己的一些情感加到那个里面，
肯定有。但是你如果只有这个是绝对不行的。但是有一些音乐风格你是确实完全可以通过理性的这种思考是创作出来的。
嗯，
这个问题就很复杂，因为你通过这种方式创作出来的音乐同样可以给人欣赏。
那你说贝多芬在聋了之后是不是靠这种方式来？
他其实没有完全聋，他在发现他耳朵有问题的时候是他在创作第七交响曲的时候。第七交响曲也很有名啊，第七交响曲第二乐章很有名，是速度标记我忘了，萨拉布莱曼不是唱过，
嗯，
人声唱过，是一部很有名的乐章，而且旋律非常优美。扯远了，
还吃多了。
作曲，那我聊作曲就是这样聊，就是最如果说作曲，我们说从艺术创作角度来讲，是肯定是感性作为一个你的原动力，对不对？
没错，没错。
对，
是我本意上要去做这个。
如果是你的这种原动力，你的感性在驱使你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在作曲这个环境里面，如果抛开我们说有一个环节或者有一个步骤，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啊，这可能比较好理解一点，有一个步骤是完全脱离理性的。那么就是最开始那一个步骤或者最开始的那一个东西，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动机。
嗯，
你们应该听过作曲的动机。我们一般一说动机就会想到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第一乐章，
嗯，
梆梆梆梆，就想到这个，秘密敲门什么的，这些你都可以到你理解，你想象成它是敲门可以没问题，秘密的敲门什么的。人家有一些后面这都是传音乐传记作或解释学家讲的一些话，你可信可不信，你可以这个每个人接待音乐的方法不一样。
对，如果你没有看过这些评论，其实你也可以去理解这一个，
是或者
你
不理解，或者你想象成别的东西都可以。
对，
这是为什么是无标题音乐，
你有你自己的理解吗？
对，那么这个就是动机。
哎，但他这个是有标题还是无标题？因为是命运嘛。
这个标题其实是后来加上去，
后人加上去。
命运是他自己加的，应该是，我如果没记错，应该是自己加的。但是他这个作品本身是没有标题的。
OK。
对，这个你很难讲。其实严格意义上，这应该算无标题。对，我们说动机，我们先从音乐的范畴来讲动机，那就是音高节奏，最简单的，音高当当当当，这一个三度下行的。一般我们说音高是下行的，会是比较暗一点，因为它是往下的吧。
嗯，
它跟你的生命是，生命的这种体征是相一致的。
嗯，
它是往下的，会比较忧伤一点。当当当，然后呢，这种你们可能不知道这个节拍是怎么样。因为我一开始没了解这么多东西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节拍可能是梆梆梆梆是这样，是吧？其实不是，它是一个弱起。什么叫弱起？弱起前面有休止符的。
啊，
它是这样的，它是梆梆梆梆，它是这样的。你要打完整的拍就是梆梆梆梆，这样的，它是一个反弹的一个力量。但其实它也不是这个节拍，它是一个二拍，应该是，它就是，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是这样的，是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感觉。我们从节奏上来讲，它是三短一长，对吧？节奏上来讲是这样的，所以这是动机。那这个可能是敲门啊，那这就是你的，从你反过来想，那就是你创作音乐的一个动机，你动机就是这个，当当当当。
这个是在作曲家他情感那一部分的。
没错，因为这个我没法，我今天想创作一个这样的东西，我今天想来一个这样的三加一还不行，我四吧，我不行三吧，这肯定不是这样的，他肯定是就这个感觉，然后他就来了这个东西，这个我们说的，这我们说的灵感，
嗯，灵感，
这个动机这个词在英文里面叫 motive， 在就是美术领域，就是把 motive 有一个中文的一个非常好的翻译。介绍给大家，叫母体 motive，
母体啊，哦，
对，
哦，翻译的好好，
非常好。这个翻译也在音乐里面同样适用，这艺术创作都是有动机的，这是你的动机。从音乐的范畴来讲，这个 motive 就包括了 pitch 和 rhythm， 就是音高和节奏。
嗯，
为什么？它是母体，它产生了后面的所有的东西，后面的东西基于它出来的。不管是理性的连接还是感性的连接，都是从它出来的。不管你是想统一的在这个材料上做变化，还是说通过你的灵感或者是别的方式，你构造出来一个跟它完全截然相反，你想产生对比的一个效果，也是跟它有关的。它是母体。那我刚才其实讲了两种音乐发展的思路，就是一和二。我们那天聊了一和二。
嗯，
一就是做变化，但是这个里面其实也有二，那是因为它里面有一，因为它做变化，你分辨得出这个材料发展出来。比如说它的主不主旋，我不知道你们印象当中除了这个当当当当当当还记得什么，我们来哼一下。
嗯，
梆梆梆梆，对吧？梆梆梆梆，然后后面什么？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对峙的感觉，对位的感觉，
哦，一个高一个低，他们
对，对对对，他应该是这样，对对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再起到大的这样，听得出来吧？
听得出来。
你再看它副题是什么？副题是什么？是一个比较田园风格，我们一般说田园风格的旋律，
其实也是在对，
其实它这个旋律是有点对比的。是没有那个前面的一些影子，但是它这个地方有定鼓，哒哒滴哒哒哒哒，嘣嘣嘣嘣，啊哒滴哒哒哒哒，嘣嘣嘣嘣，那个定音鼓在这里，它要跟你提示这个，
啊，
就你又有变化对比，你又有统一，它永远提示你命运还在敲门。你虽然这个时候很放松很美好，你得享受人生当中的重点，这都是我的理解啊，这我的理解，对，嘣嘣嘣嘣。然后然后中间又有什么？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到了这个展开部又不一样。后面又做了一些变化，一系列变化，就这样，全都是从那个母体来的。 进行传授给我的。
所以你说这个作曲的四个步骤是四个步骤？
不是四个步骤，
是
四大件。
我们现在聊的曲式嘛，就是你我们刚才是问了什么问题，创作的那个东西，它是从这个来的。但是后面你一系列发展是有感性作用和理性作用都有的。
啊，
对，我们简单的说，简单粗暴的理解就是这样。
那有没有做作曲机器呢？就是现在有一些软件，你就把它扔进去，它就可以。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意思。我其实我觉得我现在的很多思维很获益于，就是我对音乐包括就是这些音乐的这些了解，我很会，因为音乐是一个非常启发人思维的东西，非常启发人思维，尤其是复调音乐。
什么叫复调音乐？
完了，我又来了一个。
你举个例子。
不着边际。巴赫的大部分音乐都是复调音乐，大部分。
可以指一些重复吗？
所谓复调，我们可以理解成是两条旋律交织在一起。
嗯。
嗯。
但是有很多很多种方式，太多了。
一听就能听出来吗？
可以啊。对，我想一个什么简单的方法，其实我不太擅长深入浅出，但是我尽量做到这一点。就是，对，你听巴赫的音乐，我们还记得什么？
有一个我想不起来叫什么名字。
巴赫平均律。
不是，还有一个什么水不是水上。
水上音乐，皇家音乐，火焰音乐。
不是，那就是我想不起来叫什么名了。
七弦上的咏叹
啊，七弦上的咏叹调
啊，类似吧，反正其实听过，但我都对不上号。
那个发音是有问题的，不叫咏叹调，因为我们一说咏叹调，我们就想到那个歌剧的咏叹调了。对，
是咏叹调，
这是不太一样。没有，就咏叹，它叫 aria， 它叫 aria on G string， 它没有咏叹，它是一种，其实有点像那个其实也可以叫咏叹调，因为那个时候还不算是标题音乐，因为咏叹在那个古代的组曲里面是一个形式，
嗯，
有吉格舞曲啊、小步舞曲啊，这种很多嘛，那个时候，
嗯，
巴赫音乐是复调的，它最有名的就是你刚刚说的平均律，
嗯，
再就是创意曲集，有二部创意、三部创意。所谓创意曲集很有意思，我是想从二部创意曲这个角度来理解，让你们了解复调。创意曲英文叫 invention，
嗯，
这是为什么我们把它翻译成创意曲。比如说我们说二部创意是它最简单的创意曲，一般小孩子学钢琴都会学这个。还有一个 C 大调创意，二部创意是最早的，左手进来了，是一样的旋律，但是右手变成一些辅助的一些旋律了，
嗯，
但左手变成主旋律了，弹可能右手又来旋律了，左手变成。就是右手边的辅助的，它不像我们今天，哦，我们今天摇滚音乐，我们来前面一个吉他，后面一个节奏吉他，来个和弦，来个什么 C 和弦，然后那个，这不是伴奏嘛，对吧？这个叫主调音乐，有明确的前景和背景，叫主调音乐，这就是有复调成分。这旋律了，这边
啊，有另外一个旋律在跟着它前面。
这是一个主调偏主调风格的复调作品，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写不出来特别主调的作品，因为他们挺好啊，等这个低，因为它有低音在律动，所以
太久了。
这是一个旋律，所以为什么说它主调风格比较明显？这里复调开始了，就是说白了，你停我走，
嗯，
你走我停，
嗯，
敌疲我打，敌退我扰，什么东西？毛泽东很懂复调。深入浅出了不容易，有这么个规律在。
Hello Class，
为什么呢？因为你两个旋律一起走，我是听哪个，对吧？
那我怎么分辨哪个是主调，哪个是副调呢？
有些不是那个主副，其实我们的翻译里面这个副是，对，我们说的副
是
那个副，是
第二吧？
对，不是
重复的，
对，重复的。
哦哦哦，
英文叫做，因为有很多种说法，因为我们说副调太笼统了，我们国家音乐教育非常成问题。
英文里面讲复调有很多种说法，比如说你在 Logic Pro 里面你会看到翻译成复调，那根本就不是复调，那叫复音，叫做 polyphonic， 应该知道这个词啊， Elijah 肯定知道，单音叫 monophonic， 但我们把它翻成复调，有的书上也写复调，这完全不是复调，是重复的复、还有 很多种，比如说counterpoint， 有人直接穿译成复调，这个也不是复调，这是复调写作一种技术叫对位。 counterpoint， counter 是什么？
对，相对。
counterpoint 是对的那个点。所以复调那个就是复调音乐，它写作技术是对位，对位是它基础，叫对位法。国外的音乐学院长久以来，可以说几百年以来，不几百三百年以来啊，几百年以来学习作曲，从音高的角度上来讲，对位法是基础。因为我们已经听惯了主调音乐，尤其是古典音乐以来，古典时期风格以来，我们听惯了主调音乐，就有旋律有背景，我们看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全都主调音乐，旋律非常明显，这个也是属于主调风格的。你去搜巴赫的，你去搜巴赫的赋格
啊，赋格啊，
赋格属于无标题音乐，因为赋格的意思是飞翔，这是一种体裁。在西方音乐里面，赋格已经有一种非常完善的一种写作方法和写作要求了。赋格也分城市部、展开部和这个在线部，也分。但是呢，赋格的意思飞翔，什么意思呢？我们，哇，你刚好
是这个吗？
啊，因为这个动机巴赫经常用。我前段时间练的一首跟这个动机非常像，我跟大家哼一下。巴洛克从旋律，我先给你介绍一下巴洛克音乐风格，从旋律的角度上不是装饰嘛，它就是有的时候有复点，但以八分音符为主，但是发展的比较快速的时候就是连续十六分音符，你一听就是巴赫，你一听巴赫，一听就是巴洛克。你看，当滴答滴答答滴答滴滴滴答滴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滴
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在另外一个声部出来了，而且可以和我从这个地方继续弹这个旋律巧妙的配合在一起，你听上去是非常和谐的，这个就是对位，就是我用一些点来支撑这个出现过的旋律在这里演奏，我用一些音符来支撑这个，所谓支撑就是跟它构成一种和声关系，然后你听起来还是这个感觉。在哪里呢？当滴当，因为我只有一个声音，对吧？我到那个他进来的时候，我在这个调上哼这个一样的旋律啊。当滴当滴答答滴答滴滴滴答滴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啊，
其实现在很多流行音乐，他们也有一些，就是当然不会那么明显，但它也会有一些这样
的
元素在里面。
这是个很好的点，但这我觉得这个研究是很有，我觉得是很有价值的。但是这个研究其实做出来，我原来做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就想做这方面的研究，但你研究出来其实没有太大的社会效应。我是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我没有去深入挖这个，但是我平时经常思考这个东西，周杰伦。这是一个颇富争议的一个，不是那个颇富啊，颇富争议的一个，
应该说
颇富。
那个真的是一个颇富争议的一个流行音乐人，这么说。但是他的音乐，
颇，
我负责任的讲，就他的音乐，还是我个人理解啊。但是我觉得是我是比较能够负这个责任去讲这个意思，就是说他的音乐从我觉得应该是叶惠美是他第四张专辑，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对，
叶惠美之前。叶惠美之前，尤其是《范特西》这张专辑的音乐编曲、作曲是非常丰富的，非常丰富。
感觉到以前的一些专辑，
因为我们说他音乐什么 R&B， 什么也说灵歌，都有。其实照我来看的话，就是 R&B 是肯定有的，这种黑人这种 R&B 的，但是他你说他灵歌，其实他的这种旋律的方法是旋律的这种构造方法是比较像灵魂乐的这种方法，因为比较丰富，转音很多有时候。但周杰伦唱腔你们懂的，对，不太灵歌，不太灵，对。周杰伦唱腔不太灵。嗯，我们说他的音乐吧，我们还记得他《范特西》里面什么歌？
范特西
有可乐吗？
挺多歌的，
没有
唱，有。
对，就是他前面几张专辑的歌是挺丰富的。
你们喜欢哪一首？就印象很深的，因为这样我们分析起来比较有
好多歌，
有依据，
这有很多、啊。
安静是哪里？
安静这不算，这种我们这不属于我们今天讨论的范畴。
哦，
嗯，
那个旋律比较那个比较明，
真的常年不听周杰伦，但是当时听特别多范特西啊。
范特西里面有什么？
范特西、
就是、
啊，那个简单爱。
简单爱。
周杰伦是一个非常有灵感的一个音乐。
哦，爱在西元前。
这就是
威廉古堡。
我们来挑一个，就威廉古堡吧。
威廉古堡吧。
威廉古堡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音乐，我们来听一遍。你们随时要睡觉的，随时我随时可以闭嘴啊。因为你们一聊这个，我停不下来。我随时可以闭嘴。
为什么不想？
没问题。
真的。
但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虽然我不都听得懂。
而且这个，而且我的理解是什么？我跟你们，我就我们现在聊的这个角度。
你要直接喝还是到
这里？我直接喝吧。我们现在聊的这个角度是没有，你在网上找不到这种研究的，真的。
你也找不到这么好的两个嘉宾啊，特别好的。
这是一个什么旋律？
滴滴滴滴滴
滴滴滴滴滴。哦，这是对位是吗？
没有。滴滴滴滴，你记住这个旋律。滴滴滴滴，开始唱了，是吧？因为我们现在在分析它的材料嘛，周杰伦的风格都是这种。我们待会会讲的，我提出来一个想法，周杰伦的这种是宣叙，有一种宣叙调的感觉。我们待会来讲这个，听到这个旋律了吗？有点现在合一了，听
了
吗？
那你说别的人能看出来这个吗？
我不知道，
所以它背后那个骨架其实是
那样的，
是你说的那个副调的，
它里面有个那个一个那个声音，就是因为键盘弹的一个核心器弹的，这就是一个。
对，周杰伦其实很懂作曲的，对不对？
我觉得是挺，我这编曲不一定是，我们说周杰伦是他的歌，不一定是他，因为我不了解。
嗯。
但是他的音乐呈现出来这个效果，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嗯。
这是他其中一个，我们还能听到别的什么东西。嗯、像现在是主调风格，因为他前面是有个旋律，但有点说的感觉。
嗯。
尤其是到中间那个 bridge 那个地方说，有没有那个、啊、有没有那个叫做你是全集啊，
都有，
牛逼，
哪个？
最后的战役、
啊、
你看最后的战役也是一个很，然后又来了，看他这里方有点提示旋律的感觉，但是他第二遍进来的时候特别有副调的感觉，听、啊因为这种感觉就是比较，因为流行音乐里面它不可能用很复杂的东西，你听就它是很，后面是一个很轻，这里又是副调，
对，这里是有，
它就很有想法的，所以后来呀。很丰富，
但是你猜，我其实是一个比较统一的一个感觉，就从这首歌从头到尾，我觉得是在听一个有一个主旋律的一个整个，
但它有很多种，我们你可以把它简单理解成是副旋律，
但我
这就是一种副调，因为它在跟它配合，因为交相呼应，有的时候是你听我走，我们听最后的战役，
好，
尤其是它的副歌。你直接可以拉到副歌、啊、这个手法叫比卡多三度，因为前面是小调，最后结束是大调。
副歌
这都是很欧洲那种。哎，快到了。有一种乐器叫圆号。
圆号
啊，已经来了。弦乐的。就出来了，这个情绪，他就是个很悲凉的，很讲战友的那个故事嘛，就很感人，这个感觉很，在往上推啊，那种感觉特别棒，
就是那种情绪特别，
对，对，反而是什么呢？他唱的是没什么旋律，除了这一段，
对对，
这是他的，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B 段，这是一段，我们讲歌剧里面有宣叙调和咏叹调，你们知道区别吗？歌剧里面咏叹调是我们说的这种唱的，是这种感觉对吧？就是比较跳来跳去，跳来跳去。但是宣叙调是什么？比如说 ，Carpenter， 你晚餐吃了什么？这种，这叫宣叙调，你知道吗？
我晚餐吃了什么？
对，咖啡，你休息的好吗？这种是宣叙调，因为它是说话，它在歌剧里面，因为歌剧里面是不能说的。
嗯，
因为他这种说话的近似于说话的这种语调，这叫宣叙嘛，
是悲惨世界里面老有的那，
对，这叫宣叙、
嗯、
咏叹嘛，你是咏叹，这是歌唱，
嗯，
对
啊，
对，就是这周杰伦他的音乐里面，就是他这种他又结合了说唱、
嗯、
因为说唱不说话嘛，
嗯，
说唱其实我觉得跟宣叙在歌剧和流行音乐它是一样的一个功能，比较接近的，
嗯，
他就说，那比如说他的副歌是什么，我留在那里，三个音，四个音结束了，这个副歌结束了，就这个，就这个，他这个更像说话，因为这是他像，因为这个音区很高，他很像是在喊。
哦、
他用这三个音，我觉得是很形象的，就这种，这种感觉是特别。声嘶力竭的感觉，
嗯，
就又说了一遍，你看这个节奏是他这个节奏是这种，他这个句法是短短长的，真的真的，他句法短短长的，好像是我说一遍，
老师失马了吗？
还不理我这种感觉
好像在喊，
它是一种这种欲求不满，然后在寻求什么东西，但找不到，所以它越来越想找。它是用一种短短长的，但是还有一种就是长长短的这种，比如说第一，比如柴可夫斯基六月长歌，滴答滴答答滴答滴答滴，听过吧？滴滴答答答滴滴答，就这种感觉。滴答滴答滴答答滴答答答滴，答答答答，答滴答答，滴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的，它典型是长后面是短，又不一样。这个音乐句法这可以表会描述的这种情感的这种方法实在是太就是 amazing， 真的是 amazing。你看还有什么歌，我们来看一看还有什么歌。
我还是刚才那个问题啊、
嗯、
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个对位，或者是你说它有一些有关联性的这种规律在重复、
嗯、
那我想说从人类的认知感官上来说、
嗯、
人为什么会觉得钱、
嗯、
就是这些东西穿在一起它就是优美和好听的。
这个问题也很复杂，首先有音高以及音高的组合、
嗯、
音区的对比、
嗯、
节奏的对比、
嗯、
我马上想到的就是这些，还有很多因素，
就是前面有过，就是
不同的声音， 太多太多元素。
但是前面比如说出现了这样一个线，
嗯，
对吗？后面就是比如说低了几度，
嗯，
或者是高了几度，
嗯，
但是它其实还是这些元素很相似的，然后在一起做，为什么会是？就是它低了几度，其实跟它不一样，但你为什么还会觉得潜意识里或者是你受的这种影响
搭配
在一起，你会觉得它还是它？
因为我刚刚说这么多角度，这么多元素里面，它只有一个是一样的，不，只有一个是改变，就你刚刚说的度。
啊，对，
就是音高或者叫做调性，
嗯，
其他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人在接受这个东西的时候是可以，就是是可以吸收这个。
当当当当当当，有联系吗？
它是可以吸收这些东西的，
当然，
对吧？
人对音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人对音高的感知是天生的，天生的。有些人成了音乐家，有人成了朗朗，有人成了李云迪，有人成了什么莫扎特。严格意义上来说，都是后天的影响。人对音高的感知是天生的，有些人后天五音不全，是完全是因为小时候听少了或者是什么。
嗯，
我的耳朵是很好的，你现在在键盘上弹任何一个音，你只要给我一个音阶啊，我没有绝对音高，但是你给我一个音阶，因为绝对音高的人很少，拉小提琴的很多，你给我一个音阶，然后你随便弹什么音，我闭着眼睛随便弹什么音，黑键白键我全跟你说出来。
嗯，
我很小的时候就有这个能力的。为什么？我读小学之前，读幼儿园的时候，妈妈，我妈妈炒股票嘛，那个时候不是单位里面这种股票，然后那个有股市行情嘛，以前不是有这种股市行情嘛，
嗯，
会放一些音乐吧，
嗯，
哎呀，我有个玩具钢琴，很小，然后
哦，你就可以跟着它弹出来，
对，我跟着弹，
就跟
我一开始不行的，然后慢慢的我就弹，然后我就发现我那玩具钢琴黑键是刷上去的，没有黑键，
哦，
你们知道黑键是什么意思吧？应该都知道，
知道，
就是
半音，
半音，
对，
嗯。
然后我就有一天放那个现在不放这种音乐了，那个时候放的是什么？那个蓝色多瑙河。
嗯，对。
我跟他弹，嘣嘣乒嘣嘣嘣嘣乒乒的弹，哒哒滴哒哒，嘣嘣嘣嘣，滴滴哒哒哒，嘣嘣嘣嘣，滴滴哒哒哒，嘣嘣嘣嘣，嗯哒滴哒哒，嘣嘣嘣嘣，嗯哒滴哒哒，嘣嘣嘣嘣。然后来了，哒哒哒哒哒，哔哔。因为我弹不出来
啊，因为没有了，因为这个键程不够。
我靠我靠出不来。你一起弹吗？一起弹又不是个音，我弹这个黑键左边的低了一点，弹右边这个它明显前面有个音比较低，低的低，你明显有个音比一个少多嘛，少高低的，哇，急死我了。然后我就上小学之后，
那你就知道这两个音之间应该是
有一个，我怀疑是这个黑键，
其实是有一个黑键，
我没见过这个钢琴，很小的时候我见过真钢琴之后，我就是哇，可能是这里有个键，
恍然大悟，
我原来是这样的，我靠，原来是这样的，我原来不是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原来是半音的，
嗯，
我这个时候才知道，但是那个时候已不是，相较于我长大之后认识的成年朋友来讲，这已经很早了。
哎，那那个时候你有没有那种啊，哦，我之前是有过这样的那个经历，我当时就没弹出来，现在我终于知道为什么。
我现在记得起来的就是这个蓝色多瑙河，我印象很深。
嗯，
那你当时有没有那种叫什么 déjà vu 那种？
那我现在不知道，那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我当时，我现在记得起来，那个时候印象最深，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是蓝色多瑙河这个。
嗯，小时候就是都是这些歌嘛。
人类对音高的感知是天生，像我刚刚这种，就你一听就知道，好像你说不，你可能说不出来是位置哪里不一样。
嗯，
那你就觉得，因为我们平时说话是没有说话是没有固定音高的，这就是我们说的，这是音乐理论里面讲的乐音和噪音的区别。音乐是由乐音构成的，所谓乐音很简单，振动频率是固定，像你学理科你应该知道，学物理应该振动频率是稳定的音，
就像男生和女生这个听起来刺耳，或者是就比较
没
不刺耳，
振动频率是稳定的。我们知道中央
声音
中央 C。中央 C 这一个八度里面的那个 A 这个音，
嗯，
国际标准440赫兹，
对，它是有频率的，
没错，
因为我知道那个吉他弦你在调的时候，
没错，
它是有那个
频率，有
频率
的，440赫兹，
嗯，
这是国际标准，这是那个是国际音乐家联盟还是国际音乐家学会一个标准，大家都用这个，因为这样定调就是利于这个音乐文化传播什么乱七八糟，反正就是 A 是440赫兹，
嗯，
是固定音高，是每个音都有固定的频率，如果是一个八度。比如说这个 A 上面那个八度的 A 它是880赫兹，
嗯，
它下面这个应该是220赫兹，一个八度的话是一倍的关系，
哦，一倍，嗯，
对，因为这个其实音乐怎么起源，这个很多书上网上都会介绍，这怎么去定弦，怎么去那个分段弦振动是什么分段振动啊，什么那个管乐是分段那个空气分段空气，就基本上是这么一个原理，
嗯，
对，然后我们刚才讲什么讲到这里的？
那个
音高是吧？
不是，我说为什么前面后面
重复、哦、乐音？
乐音
噪音是振动频率不稳定的，
嗯，
叫噪音。比如说说话，
就是
在音乐环境里面，我们叫噪音，
嗯，
因为它是不稳定，
它是不稳定的，
对，它不稳定。所以说，刚才为什么我讲到噪音和乐音？
就是我说那个
音高的感知的问题，
嗯、
音高的感知的问题。所以我们说话，正常来讲，说话比听音乐多，因为这是我们每天要干的事情。
对，
所以我们对声音的理解是这样的。
嗯，
其实声音的世界非常非常丰富。
嗯，
我们说简单几个参数，说参数可能有点复杂了。简单几个元素，振动频率是一个。
嗯，
频率决定了音高。
嗯
嗯，
频率越高，因为它这个振动越快，
嗯、
橡皮筋振动，
对，
它音就
越
高。
嗯、
就你拿个橡皮筋拉很紧，
嗯、
叮叮叮，拉松一点，不是不是就没声音了，振动太慢了，对吧？是不是？是振动太慢了。然后还有什么？振幅决定响度。
哇，初中物理。
嗯，
对，
振
幅决定响度
越大，它就越响。
比如你弹吉他，嘣，这个这振幅就很大，
弦都要断。
对，弦都要断了，振幅很大，声音就很大，没声音。
嗯，
对吧？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其他，这是最两最基本的两个东西。
嗯、
当然还有音那个就是振动体的一些啊材质啊密度啊特性啊、
嗯、
材料啊什么分子结构啊什么东西，可能会有这些东西啊。
嗯，
它会影响音色。
嗯，
对，这些都是影响声音的一些东西。但是我们这个说、
嗯、
就是我们在讨论乐音。
我也想扯一个远点，可以扯吗？
可以啊。
就是昨天我们看那个电影，后来他们不是逃出来、
嗯、
从山洞里逃出来，在一个树
林里吗？看的电影是 The Interview。
对 The Interview。 然后他不是为了那个就是辨别方向舔了一下在风中吗？
嗯，
那他怎么辨别啊？他首先他知道是什么风吗？
啊，其实这样的，他在辨别风的时候，风一般他是想找到那个海边在哪里嘛？
哦，
风一般是从海吹过来的。
哦，那我理解了。
你如果舔一下，那你就可以更加，
哦，
就是更加 sensitive， 就是。
嗯，
不，这个我知道舔一下它可以辨别，我只是说从方向角度来说，你这样讲我可以理解。
对，
就反正就不是从方向了，是从海。
对
对，
他不是辨别方向，他只是想知道海在哪。
我为什么想到这个？
一般来说，乒乓球被认为是我们国家的国球。对。
好的，刚刚打开电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那边场上戴绿帽子的是伊朗队的朱教练。